75页，875页，倒数第四行，在下面啊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段，对对地方。复次有节名日光，于彼界中有十万佛出行于世，最初如来名妙相好吉祥山，摩诃为王名曰大慧，于彼如来尘世供养，令生欢喜。从这个地方看起。那么这一段文字很长，意思很容易懂。那么在佛经里面，凡是遇到像这样的经文呢，古德把它叫做流水句啊，流水句子。那么意思呢，跟前面一段讲的完全相同啊，完全相同，只着重啊在菩萨因地当中修行实界之常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学佛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，决定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啊。所以这些菩萨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，特别呢是在这个时代啊，无论是在国内也在国外，我们所看到的年轻人缺乏耐心啊，没有长远性，这个样子学道啊就很难了。在古时候啊，不要说学道，就是世间学一个手艺啊，就是学做木匠啊，学做个泥水匠啊，也都要3年才能出师啊，就是才离开老师啊，可以自己做了啊，还得要3年啊。佛法里面，我们看看古来的一些祖师大德们啊，你们看看《高僧传》，那是出家人；你再看看《居士传》啊，在家修行，都是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啊，10年8年呢，那是一点都不稀奇啊，这个才能成功啊。一方面要学，一方面要修啊，所以是戒行并重啊。戒行是同时的，学是明理啊，这个意思是明理，开智慧啊。修呢是断烦恼，断习气啊，烦恼习气不除，成不了佛了啊。你听听。哪一种佛是没断烦恼的佛啊？你找不到啊！不但佛要断烦恼， 你一个小乘出国，都已经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断尽，才能证得个须陀洹的果位啊。那么再进一步，将八十一品思惑也断尽了，就见思烦恼断尽了，这才成为一个小乘阿罗汉。由此可知啊，所以修行修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修行就是断烦恼啊，就是断习气啊，把这个不好的习气统统把它断掉，这个叫修行啊。行是行为嘛啊，我们的思想见解啊，言语造作，这些都是行为。行为有了错误，为什么会有错误呢？你内里面有烦恼，有迷惑颠倒，所以你的行为就会发生错误。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，这个叫修行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修行不是说我每天念经啊，我每天拜佛，我每天念佛一万声啊，这个叫修行啊。那是一种修行的手段而已啊，那手段方法太多太多了，不止这三种啊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可见的方法太多了啊。这是方法手段呢，不一定。你觉得哪一种方法，哪个手段，对自己这个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有效，你就可以采取哪一种方法啊。所以法是没有一定的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那么真正修行，尤其是大乘啊，那特别是华严经，华严经只是一乘法啊，这个里面菩萨所讲的修行方便呢，可以说是不拘形式啊，不拘形式，他讲的是效果。是效果，真正断烦恼，真正断习气啊。特别是五十三参里面显示给我们看的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已经将这一段的大意给诸位说过了啊，但是今天我看有不少啊新的同学啊，上一次你们没有来，我们不能像上一次那么详细的讲解啊，但是略略的说一说。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啊，就是这个佛出兴于世啊，我皆清净夜夜尘世恭敬供养，就是这个三句啊，清净尘世恭敬供养，简单的说就是这八个字。学道一定要清净善知识，如果说不清净善知识，你要是将学成了，给诸位说没这回事情啊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我们千万呢不要打这个妄想。 永嘉大师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位了不起的高僧。那么他求学很认真啊，这个人是在讲不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拿现在来说呢，那是天才呀，啊，的确是个天才啊，他学的很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亲近过许许多多的善知识，他听得也多啊，他确确实实开悟了啊。六祖的徒弟啊，就是学生玄策啊，听到他在一方说法了啊，很有声望，就特别去拜访他啊，问他你的佛法从哪里学来的，你是跟哪一个老师学来的。而且玄策告诉他，你所得的法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给你印证，那还不能算定论啊，如果不需要善知识印证，他就说得很明白了啊。那个魏婴王前可以，魏婴王佛以后啊，啊，说没有老师自己学出来的，全是天魔外道。你就想想，那魏婴王是什么时候？无量劫之前呢，古佛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啊，是古是今啊，你去打听打听啊，你去查看查看啊，哪一个这个真正学成的人是没有老师的自己学出来的，你去查查看，没有啊。六祖慧能也是五祖仁和尚传授给他的，所以以后啊，这个永嘉就跟着玄策到曹溪去亲近六祖啊，六祖做他的得法和尚啊，所以亲近善知识是我们学道第一要紧的大事啊。我们在小乘经啊，此地也流通的很多啊，阿难问师父偈胸经啊，这个经一开头佛就告诉阿难啊，学佛第一呢要亲近名师啊，这个名师不是知名度很高的那个法师啊，名气大知名度高不一定真正有道啊，这个名是光明之名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实实在在有修有证的，这个叫名师。纵然没有正果，也要找一个有修有学的善知识啊，有解有行的善知识，你跟他学呢就不会错了啊。再讲清净老师这个清净老师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在我们自己没学成的时候，只能清净一位老师啊。 不可以同时亲近呢很多的老师啊，这个是忌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老师啊，他学的东西不一样，他修的法门也不一样啊。你亲近一个老师，你走一条路啊，这个路容易走啊。你亲近两个老师，那两个老师路不一样的，修的法门不一样的，那么你到底学哪一个好呢？你就有了问题了。你亲近三个老师，那你就走到三岔路口了。你亲近四个老师，你就走到十字街头了，你无所适从啊。这个就是毛病啊。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要很慎重的去选择啊，选择之后我就跟他就跟定了一个老师啊，跟一个师父学啊。那么学到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老师呢？现在讲毕业了，学到你自己有能力辨别真假，现在这个佛法了有假的，楞严经上说啊，末法时期实际上就是讲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，邪思说法入恒河沙了，太多太多假的。我们好心去学佛，亲近一个老师，他讲的东西是假的，那我们不是很冤枉吗？尤其说是初学的人，先入为主，就把假的当作真的，以后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跟你讲的跟从前老师讲的不一样，那你就不接受啊，你排斥了，这就很可惜了。到你有能力辨别真假，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你确实有这个能力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师了，就可以离开老师了。实在讲，你有了这个程度了，老师会劝你离开，不会要你多住在他那里一天，他都不愿意。你有能力参学了吗？就像此地啊，五十三参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不管什么人说法啊，邪思正思都可以听。为什么？你有能力辨别。你这个你有慧眼呢，你能认识啊，这个时候叫你离开啊，你就开始博学多闻啊，不管什么人讲经都可以听啊，不管什么经论你通通都可以看，这是当你已经成熟了啊。你亲近一切知识，善知识恶知识对你都没有害处啊，增长智慧，增长定力啊，你不被他所动摇，成就你的定力啊，善恶辨别的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这是增长智慧啊。可是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你就不可以出去参学啊，你就老老实实跟一个老师。而今天呢，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去啊？找不到啊！固然呢，也有人说我是善知识，你们来跟我学啊。他到处在宣传，宣传他是善知识，那他究竟是真的善知识还是假善知识呢？这就很难讲。 很难讲。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即使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你想跟他学，他肯不肯收你呀，还是个大问题。那个善知识要收一个学生，条件很苛刻，不简单的。恐怕他不肯收你，这个事情就难了。找不到，遇到他又不要你，他为什么不要你呢？因为你那个头脑啊，已经杂乱了。他不愿意用很多的时间功夫啊，来给你洗脑啊，他不愿意。那就是说，你呀，听得太多了，你看得太多了，这个善知识不会要这种学生。善知识要什么样的学生呢？初发心的，发心学佛。你有没有听过哪些人讲经啊？没听过。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佛经啊、佛书啊？没看过。那这个人啊，善知识就把他当宝贝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心底干干净净，一点染污都没有。他乐意教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怎么样教他，他怎么样接受。他完全能接受，你在外面听了别人讲的了，那老师在跟你讲的这个，你会比较，他讲跟我从前听的不一样，你就会起疑惑，排斥，难以相信，不能接受，所以善知识不要这种学生，这个学生他不要的，所以找个老师不简单呐，老师要找学生也不是容易事情，师资道合，这是多生多劫的缘分，没有缘分呢，遇不到的。那么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这下害了人在我们中国过去，你说身作讲经说法，不是随便一个人学了一点佛法就可以身作讲经啊，不可以的。你写这东西想出版，也不是你有钱了就可以去出版了，不可以的。从前的标准呢，要得到国家的承认。所以想出家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找一个庙，找一个师父，剃了头就出家了，哪有这么简单呢？从前出家要经过考试，这个考试是国家主办的，考试的科目比考进士还要难，还要难。为什么呢？你考中了进士，你可以替政府做事，政府可以委派你做个县市长，或者在中央政府像现在的科长、专员之类的可以委派你，你是皇帝的臣子你要听，你听服从命令的。可是出家人的身份呢，是皇帝的老师。皇帝要承认你是他的老师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考试决定不像考进士那么简单。所以一般课程标准跟进士相同。除了这一部分之外，还要考佛法的经典，这两重啊，就是内学外学统统及格了，皇帝承认你有资格做我的老师，这才给一个证书给你，及格证书 这个证书啊，叫度牒。你拿到这个度牒，你才有资格出家。所以从前你要想出家了，你觉得这个寺庙不错啊，很有缘分，你跟这个老和尚你说你想出家，老和尚就跟你要你有没有度牒。你没有度牒，老和尚要收了你出家，他犯国法，他要受国家法律的制裁，不可以的啊。你一定要有度牒啊，你有度牒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政府啊，皇帝啊，承认你有出家的资格。所以以前这个一出家啊，是过往大臣没有不尊敬。道理在此地，他有相当高的水准啊。啊，不像现在想出家就出家了，没那么方便了。那么你有著作要出版了，那先要送到中央政府去审查啊，当然不是皇帝来审查了啊，皇帝会派这些高僧大德来看，认为这个很有价值，确实可以流通了，皇帝也命令颁布啊，这个书可以出版。因此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些书籍就很少，它不能流通啊，不能流通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，这些自由就坏了啊，把从前这个水准呢破坏了啊。那么今天究竟哪是正法哪是邪法，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很难辨别啊。那么亲近一个善知识又很不容易啊，这怎么办呢啊？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啊，最好就是以古大德为老师，那你就决定不错了啊。这个方法出家同修跟在家的同修都可以用啊，你要晓得这真正有好处啊。以古德，我们自己喜欢的经典选一部，不要选多，选一部啊专读，读诵，读是对着本子念叫读，诵呢是背诵，啊是背诵，离开没有本子，自己能够背得过来，这叫背诵，啊一定要把这个经呢念熟，啊念的遍数啊越多越好。古人曾经说过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书你念上一千遍呢，它里头的意思你就明了了啊。怎么明了呢？能悟得出来啊，不是你自己去思维去思考想象啊，它是什么意思，不是，这个意思自自然然从心里头往外涌现，这个叫悟啊。不熟不行啊，熟了之后啊他心清净，所以这个读经呢，诸位要晓得读经也是修行啊。读佛经呢跟念世间那个书啊不一样啊，这是讲什么呢，跟现代念这个世间书不一样啊。但是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个读书啊，跟念佛经呢确实非有很多地方啊它相同的 他这个功德利益呢是相同的。佛法读经是戒定慧三识是一次完成，这通通都有了。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，行不啊是次第。我修持戒的时候不是修定，修定的时候也不是开会，它是有次第的，有次序的。圆融呢是戒定慧同时修行，同时修，同时完成，这叫圆融。圆融跟次第可以并进，可以同时下手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有次第，我们有次第的。但是在读经呢，这个就是圆融。戒律虽然很多，戒条很多。戒律的精神呢，只有八个字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就这八个字啊。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是自律的，律自己的。众善奉行是大乘破无上戒。所以这个两句啊，戒律。通通都包括进来。我们读佛经，你读经的时候，你心里不会想坏事吧？念经嘛，那岂不就是诸恶莫作了吗？你看小乘戒就做了。经这个文字啊，是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止于至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。我们读经就是众善奉行嘛。你看大乘戒律也都完全包括了，一条都不漏啊。所以千万不要轻视读经呢，读经是修圆满的戒律。读经的时候专心，专心在读。专心就是修定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专心在读经就修定，定有了，这个经文呢，念得字字不错，句句分明，没有念颠倒，这就是会，这就是会，所以读经是。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一面读一面想这个经里的什么意思，那就糟了，那三学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心里有妄念，有念头，你戒没有了，戒破掉了。你有妄念呢，你定也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，那就是你把佛经当作世间书去念了，这个就错了。这个三学的利益功德你得不到。所以读经啊，应该就老老实实去念，决定不要思维呀，这里的什么意思。如果这个意思从自己内心里面涌现出来，这是好。这个是常有这个现象，这是你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去思维，这个意思就是悟出来的，所以你念的越多，这个意思会往上涌，绝不是思考来的，绝不是去研究得来的，这个是真正的，真正智慧现前。虽然有这个现前，你也不要欢喜，你也不要赶快拿笔记就把它记下来。那你要是一记下来好了，你所得的就止于如此了，不会再进步，根本不理他， 那么你天天念，天天有悟处，天天有不同啊殊胜的境界现前。读经的好处啊，要知道这样读才是佛教给我们的读诵大乘啊，要这样的读法。所以读经会开悟啊，就是因为他戒定慧三学同时在修啊，所以他能够得定啊。你念上几千遍他心定，他没有妄想了啊，定说只定在这一部经上，其他的经呢，其他经都不想看也不想听，专门就念这一样啊，他就有定了啊，所以他才能开会啊。古时候的人啊，多半都是这样的一种功法，所以我们现代啊，这个年轻出家人啊，你们比不上古人呢，是在讲不是你们的聪明智慧啊比不上古人，你们的方法佐料啊，你们学的太多了，太杂了啊，所以你们的心是杂乱心，这怎么能入道呢啊？入道啊是清净心才能入道啊，杂乱心不能入道啊啊！看到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，这是大病啊，这叫业障啊，是，所以自己要觉悟。古无大德啊，我们还拿坛经的例子来说啊，你说法达禅师啊，遇到六祖了啊，交谈呢几句话当中啊，他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了啊。凭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读坛经啊，读了几十遍了，为什么还不开悟啊？人家几句话就开悟了啊，确实不是我们不如他了，是他用的功夫比我们蠢啊。法达念了三千部《法华经》啊，你想想《法华经》分量不少啊，一天念一部，念三千部，一年360天，十年3600天，他如果要除了这个过年放假不念的话了，他的十年的功夫啊，十年就念一部经啊，他有定啊，他有戒有定啊，那个戒我们不说别的。定功戒，有定的人决定有戒，有戒的人不一定有定，有定的人决定有戒啊。他还要为非作歹，他怎么会有定呢？他不可能有定嘛啊，所以有定的人一定有戒。所以六祖给他一点，他就明心见性啊，他就凭他那个三千部的法华经啊，近代像谭旭法师，就是天台宗的近代一位了不起的祖师啊，他中年出家啊，差不多将近40多岁时才出家啊，亲近地贤老法师，被地贤老法师看中啊，选他做继承人啊，传法给他。他凭的什么呢？你看看他的自传就晓得了，《隐城回忆录》啊，就是他的自传。人家在没有出家之前呢，做居士的时候，八载寒窗读楞严呐，念一部经啊， 念了八年了，所以他也有定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人家一部经啊，念八年，念十年，我们一部经啊，恐怕一个月都没有念到。念了几天了，又换一个经来念了，这怎么行？所以没有定力，没有耐心，不能定于一，不能专于一，这个苦头吃大了。这是我今天在此地奉劝您一些年轻的比丘，你们要想成就，还是要走古人的那个老路，走现代人的路子，顶多你成为一个佛学家、佛学博士，其实烦恼还是一大堆，你是个薄地凡夫啊，你不能成佛做主啊。所以这个像亲近古人呢，我们就采取一个方法，以古人为老师，选定一部经，天天念它，不要换，你能念上三年，你一定就有心得了。你念了三年之后，我劝你换，你也不肯换，为什么呢？你尝到味道了，你得到甜头了，你尝到味道了，三年那个根就扎下去了，你就尝到味道了，现在你没有这个功夫，乏味也尝不到啊，你得不到法喜，法喜充满，那种欢喜是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，真正的喜悦。这是你没有功夫也得不到，你有功夫一定得到法喜，得到法喜才是真正精进。那么读经，当然呢，也要研究注解，研究注解呢，就帮助你开悟，你要是纯粹读经，完全不研究注解，比如说你甚年能开悟，你一方面研究注解，一方面读诵啊，可以提前五年七年就开悟了，时间能提前。那么这个注解就是亲近善知识了，我选定古人一个好注解，我看他看柱子可以研究，但是是另外的事情。比如说我每天我读诵呢，我用一个小时，我用一个小时来读经，就是修戒定慧三修一次完成，这一个小时读经是完全不用分别之处，不用思维，就是读，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方式就读，那么另外再用一个小时呢研究，那就看注子，研究注解，这个可以用思维，可以用思维去研究，研究一家的一种注子，用一种注子你走一个路子，他指出你一条路，有一个开悟的道路。你看两个人的注子，他两个人注解一定不同，如果完全相同了就没有价值流通了，所以他决定不相同，那就是两个看法，两个方向，两个道路，只能选一种，你很慎重的选择，选定了就不改了，认定这是我的老师，我就跟他一个人走，选住只能选一种，所以要慎重。那么我们今天 唯一能做得到的这个清净尘世，只有找古人了。啊，找今人没法子了，只有找古人了。啊，比如说我们要学弥陀经，啊，我们可以找莲池大师，他有苏超嘛。啊，我们可以找藕益大师，他有要解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来给诸位说明。啊，你找一个就是好的注解，你去研究，啊，你去读诵去研究，啊，这个样子能够抱定着一部经。